今夜聊政治之孤丘比伯伯，大家好，我是小鳖，
我是龟仙。
龟仙啊，这我们平常权谋久了，今天我想聊的感性一点。
哦，什么样的话题呢？
就我很理解啊，就是你是非常欣赏蔡总统的权谋啊。但是他这一次跑到七海纪念图书馆，这是纪念蒋经国的图书馆，元首都有参加了啊，包含这我们蔡英文嘛有受邀，然后他就在那边说这个蒋经国反共有功，威权有过，蒋经国反共保台是台湾目前的最大公约数，他的功过呢由后人历史评判，讲大概这样一段话。这个是我情绪上不太能接受了，我这个权谋上可以理解，为什么不能接受呢？所以他这样讲哦，就是功过各分哦，让我想到邓小平评判毛泽东啊，因为我们知道邓小平他是跟毛泽东其实算是政治敌对的势力了。那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邓小平那一挂的人，就跟苏联比较好那一挂就被整很惨，但是最后邓小平还是必须承认说。哦，毛泽东是七分功三分过，哦，他评判了毛泽东，他功在哪过在哪，那所以我们要改掉这个过的部分啊，继续功的部分，哦，所以他就继承了毛泽东，他是毛泽东继承人。为什么这样继承？因为我评判他功过，代表说我是要改良他，我是要修正他，那既然我是改良，代表我站在巨人的肩膀嘛，毛泽东是巨人，我邓小平站在他上面嘛。如果是敌人的话，你就不会想谈到功过啦，你做对做错你都错啦，欸，你没有功过问题，你只有过没有功啦，啊，顶多就是转型正义嘛，就是我原谅你，欸，你跟我道歉我原谅你，把该还的我都还我啊，不然我就是消灭你嘛，只有这两种。蔡英文讲他保台是功，威权是过，啊，就代表说蔡英文他要改革蒋经国路线啊，他要弄一个继续反共保台但是又民主不威权，他变成是蒋经国的改良者啊。苏贞昌讲的蛮好的啦，他就说现在同岛一命嘛，我们要团结我们岛上的不同认同的族群嘛。但是我们不会因为威权者晚年的慈眉善目而忘记他沾满鲜血的双手。其实台湾的白色恐怖的体系是蒋经国一手用苏联的技术打造出来的。蒋介石在中国的时候，他因为中国派系非常庞杂，他们军阀派系树大根深，他根本没有办法弄起来，他连他的情报系统，他最主要的情报系统都是共产党给的，他一直到台湾来的时候，军阀等于是难民啊，没有根了嘛，没有社会基础了，那他在台湾又是完全的这个征服者嘛，没有人阻止他，该造反的共产党也都造反走了，然后他有这蒋经国，有这苏联技术，他再把整个白色恐怖的机器打造好，所以这个鲜血是这样来的。那苏贞昌讲这段话，我的解读啦，我的解读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打中国了，我们不能自乱阵脚了啊！等我们打完了哈，我们战后再来跟你们算账了。欸，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的啊。当然啦，也有一些比较新颖的独派啦，或是我朋友也有是乙粉嘛，本来讲说啊，蔡英文太那个绥靖啊，蔡英文太白左啦。要是我总统，我就吊他路灯，欸，我天天吊这个台湾华人的路灯，吊国民党路灯，这样最好。他们平常都骂蔡英文，结果这一次之后呢，他们开始夸奖蔡英文，他说：“哇，蔡英文是权谋大师啊，继承李登辉权谋大师啊，你太聪明啊，欸，你就是利用这个蒋经国让这些国民党难堪，然后吃掉国民党所有遗产，然后来对抗中国啊，反正我们最后台湾独立之后呢，再来。”吃你人血馒头，牺牲你这样子，太好了太好了，你太权谋了，你为了台湾做李登辉，为台湾牺牲，你太赞了这样子。我是觉得我做不出这种事啊。我虽然很喜欢权谋啦，但是我生活上我是不会用权谋的啦。对我来说啦，蔡英文也是我支持的这个领袖嘛，我当然也会希望我的后代会跟我一样可以支持他。今天我们会崇拜李登辉权谋，是因为台湾是软弱的战败的社会嘛，我没办法独自对抗国民党，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李登辉为什么愿意忍辱负重。但哪天我们的后代，我们台湾建国， 稳定了、强大了，我们后代就不可能能理解李登辉嘛，但至少会理解蔡英文，因为我们可以把蔡英文当作联国龙华、联国军龙华独的国母。像凯末尔嘛，凯末尔他也曾经联俄龙共嘛，然后后来把共产党全部杀光，去当那个英国走狗，可以嘛？蔡英文本来是凯末尔是国母嘛，但现在呢，他因为做了这件事情，他继承了蒋经国，他降格为李登辉。什么叫降格李登辉？因为李登辉推国民党本土化，然后失败嘛。啊，因为本土化失败，所以民进党有机会上台嘛。所以现在是民进党要华化。他本来是台独政党，现在变华独政党，民进党华化，然后之后会失败，然后由新的台独政党把民进党干掉，以后蔡英文就不是国母啦、啊、他就是李登辉啦、啊、他只是一个中华民国内部内斗的产物，然后最后台湾人把他们都干掉了，自己得到自己的国家。我是对于这样子的历史评价很难过啊，我不希望蔡英文背跟李登辉一样的十字架，这种痛苦我觉得一个人承担已经很辛苦了，那就现在蔡英文要承担，然后我们后世不能理解他，我是很难过这件事。
龟仙是觉得后世能够理解，其实也很难说啊。龟仙这么讲好了，现在虽然很多人很讨厌所谓中华文化那一套东西，可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可以这样搞四五千年，其实有一些部分它其实算是经过时间考验的现实主义的产物啊，所以才被留下来。那其实像蔡英文或者李登辉这种继承他的对手、吸纳他的对手的这样子的想法，或者例如像小鳖刚刚讲的这个邓小平吸纳毛泽东的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在这个中华文化里面，这其实已经变成一个传统。传统上每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都会帮那个王朝写历史，而且中华文化传统就是他那个历史不是只是一面倒的丑化对方的王朝，而是要梳理那个王朝的功过，甚至拿前面那个王朝的功过来训勉自己跟自己的子孙，说哦，那个有一些好的地方我们要学习它啊，不好的地方我们要改革掉。其实这个内在现实主义的逻辑，小鳖刚刚其实就有提到，中国历代的王朝之所以可以像僵尸这样子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它其实有它的一个法则啦。这个法则其实就是一个新的王朝它一定要吸纳旧的王朝，而不是一面倒的清算，或者以现在所谓的转型正义这样子的方式来做。那个原因就是在于，虽然说中国人一直自命他们是单一的民族，可实际上不是嘛，就是其实中原是各个民族一直进来，什么汉人啊、突厥人啊、然后鲜卑人啊、蒙古人啊，胡化华化的大融合混杂。例如说像那个唐朝，就是有一些研究就是说他其实有粟特人的血统还是什么之类的，反正受粟特人的影响很深。 anyway， 就是我们先不认真去探讨到底汉人的比例真的占几趴哦。OK， 然后中间又有像元朝，又有像清朝这种纯粹就是异族的王朝也很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按照像西方那样子民族国家的方式建立单一民族的史观、单一民族的价值，然后以单一民族的史观来统治的话，就是最后的结果一定内战分崩离析，然后分裂成好几个小国。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找出一个最符合现实主义的解法，一个梳理前代功过的方式去吸纳转化它。而且所谓的功过评说，就不是我不加思索不加批判的去接受前代的所有价值观，我还是会有所批判有所取舍。 我也还是会一定程度上用我的价值观去解读前代，论述前代。可是呢，我也不完全否定掉前代的东西，排除一部分，接纳一部分，吸纳一部分，然后最后完成我们之前前几集讲过这个神圣婚姻的过程。在中原的王朝里面，这个神圣婚姻不一定是真的跟前朝的血脉联姻，而是跟前朝的历史还有价值去做一个联姻，吸纳掉上一个王朝的反叛势力，把它转化成支撑自己的力量。因为台湾的状况其实也蛮复杂的，虽然说闽南人比例上可能占最多，可是我们还是有客家人，还是有一定比例的外省人，那现在还有新住民。某种意义上，其实台湾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它的人口构成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帝国，就是混杂了不同民族的国家。而且除了人种之外，国民党 OK， 你说他是外来政权殖民统治，没错。那可是台湾经历过荷兰、西班牙、清朝、日本，再来中华民国那么多外来政权统治的情况下，台湾就是一个文化上的大熔炉。虽然龟仙可以明白小鳖较期望台湾能够以一个民族国家的方式来建构台湾的国族，可是很遗憾的，龟仙觉得客观上来说，台湾其实更像美利坚合众国，或者像传统的欧亚帝国，就是因为他国内的文化跟种族都太多元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以欧洲那种民族国家的方式来治理，而是要像古代的罗马，或者像现代的美利坚，或者像我们隔壁的中华那样子的一个方式，才能够让这个国家不至于分裂陷入内战。所以说，小鳖认为未来的后代可能没有办法理解蔡英文，我觉得这要看啦，就是当然如果是站在单一民族国家的角度，对蔡英文对李登辉确实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可是如果我们以罗马、以美利坚合众国或者以中华帝国史观的角度来看，龟仙是认为蔡英文跟李登辉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人物。
不是啊，民主国家是政治认同问题，跟语言、文化、种族、宗教完全都可以没有关系，也可以有关系，可以没有关系啊。重点是政治认同。再来，台湾要做的就是脱亚入欧啊。你这样讲就是亚洲人的逻辑啊。我们现在要做民主国家，就是要做欧洲人啊。你要说做美国人，美国人都更高了啊。亚洲的帝国只有一个皇帝压着大家，从上到下压的。美国是从下到上压的呢，每一个小社会都可以形成一个国家，但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信仰、共同价值，还有几百年的历史传统，他们才有可能形成一个从下而上的大帝国。这个是更难的，美国是最高等的啦，民族国家是中等的啦，亚洲帝国是低等的啦。我们是要从低等亚洲帝国逻辑脱亚入欧成为欧洲国家，你把最高跟最低的混淆起来，那这就不对
了。没有没有没有，关于这一点，龟仙的看法就跟小鳖不一样。基本上在小鳖的看法里面，就是这个科技术的发展，先是低等的亚洲帝国，再来是中等的欧洲民族国家，再来是高等的这个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一个线性式的发展。可是基本上在龟仙来看，这其实是民族国家跟帝国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科技树。然后在帝国里面，当然你如果以中华那种帝国跟美利坚比，美利坚是比较先进的帝国，因为它的政治制度是比较后出，而且它不只参考了古罗马的制度，然后还参考了欧洲的当时的一些先进的思想，然后最后才重新集结设计出来的一个新的帝国制度。那相对来说，发展上龟仙认为中国帝国确实是不如美利坚合众国那么成熟， 可是在国界来看，基本上梅利坚合众国跟中国是属于同个帝国的科技树，只是在于梅利坚是更高的层级，中国是比较低的层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龟先生认为台湾的选择，如果我说走向民主国家 ，OK， 那个就是要往民主国家的方式来运作。然后如果要往帝国的话，其实就要往帝国的方式来运作。这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科技树。
但我相信大部分爱台湾人是赞成脱亚入欧的。就你跟我们说我们要继承王朝逻辑，我们就不想继承嘛，这就是重点嘛，我们就不想继承。
OK 啊，那你可以继承美利坚逻辑啊。我刚刚讲了，美利坚跟王朝基本上是一样的。
没有，对我们来说，美利坚太高，我们只想像以色列啊，以色列我们就够了。
基本上台湾的条件没有办法当以色列啊。
啊，但没关系啊，台湾也不觉得自己有条件当美国啊。
台湾的条件更像美国啦，因为你身处的环境跟你身处的文化就是他妈这么多元啊。你就是不像以色列人只有一个希伯来文化，从圣经时代比圣经时代还早就延伸到现在啦。台湾有塔木德吗？台湾有旧约圣经吗？你想要学以色列，问题是你没有犹太教当成个核心。对，请问你要怎么样维系你的这个单一的种族的文化、历史、传统、语言？你通通都没有啊。
欸，那我们可以变乌克兰啊。
我跟你讲，台湾连乌克兰都难，因为基本上你要像欧洲民族国家，你就是要有单一民族、单一语言、单一文化啦。
乌克兰并不单一啊，他还有鞑靼人。
问题是那个鞑靼人也已经消融在他的斯拉夫的语言文化协同里面。
哦，他们不会这样跟你说。
我问你，哥萨克人、鞑靼人现在在乌克兰有这样子的社群存在吗？就我所知是没有，已经灭绝了，被那个时候斯大林就
是啊，克里米亚南部都有。比较少啊，10%以内，但他们还存在，就像原住民啊，原住民也还存在。
对，可乌克兰有这个条件，基本上就是斯大林先帮他们灭绝了，所以他们才有这个
条件。哎，你这样讲倒是跟刘仲敬一模一样。
对，对，OK OK OK。问题是你今天台湾人，就算想要搞什么血馒头什么鬼的，你现在搞下去，你就是叙利亚，你就是黎巴嫩。南非搞成这样还没有亡国，是因为他附近没有强权。整个撒哈拉南部他最强啊，所以他搞得再烂都没有亡国的危机啊。你台湾这样搞两三下你就变成南越了
啊。不是啊，就是等中国解体我们就可以这样搞了，就我们不想变我们的敌人的一部分啊，这就是最大的重点。
你不用变成你敌人一部分，甚至你可以倒过来吃掉你的敌人啊。
你吃掉中国人就是变成中国人啊，我们大家已经很清楚这个逻辑啊，所有征服中国人都会变中国人啊。
OK OK fine， 你就算不吃中国好了，今天就算中国崩溃了，你搞排华你就把台湾搞成南非。好，你喜欢，那龟仙也无话可说。可是龟仙不喜欢，龟仙瞧不起南非。对
啊，对啊，所以最后是信仰问题，没错啊，并不是完全不可行的问题啊。
对 ，OK OK OK， 龟仙觉得台湾学印尼、学马来西亚都好，可是问题是印尼跟马来西亚它一定程度上其实也有跟华人联姻，只是他担心华人的因子太强，倒过来吞掉马来人，吞掉其他民族的主导权，所以在华人因子太强的时候会出现排华，没有错。另外一个方面，他出现排华某种因素其实是因为他国内华人引导外敌入侵，那个时候陈云在搞马共游击队，然后那个毛派游击队基本上也渗透到印尼，他们的排华是在那样子的背景下，他们成平的时候就没有在搞排华了。 OK fine， 反正今天龟仙跟小鳖讲的就是两套不同的价值体系。龟仙是认为台湾被赋予的条件就是多元，如果台湾要放弃多元，硬要搞单一民族主义，要不就叙利亚，要不就乌克兰，要不就南非。实际上乌克兰这样搞了之后也没有比较强。
没有啊，苏贞昌意思就是我们以后做南非啊，我们等中国结束之后再说。
所以龟仙支持蔡英文不支持苏贞昌。大家也知道龟仙喜欢李登辉，龟仙是帝国主义者，这个前几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龟仙就认为台湾有帝国的条件， 而且帝国也不全然只有中华帝国这种低级的帝国，也有美利坚、罗马这种高级的帝国。台湾基本上今天既然被赋予的是帝国的条件，辉先认为就可以来搞一个帝国。就算未来中国崩溃之后，辉先说的也不是说咱们入主中原，成为新的中原王朝，也不是。反而是台湾拉拢跟台湾文化比较相近的广东、福建这一带地方，从中国分裂出去，就是殖民中国的某些区域就好，而不要把中国全部吃下来，
就变泰国或越南。
其实龟先认为是比较像印尼啦，就是印尼基本上它本来也是爪哇、苏门答腊，然后巴厘岛其实也是，
因为印尼跟中国没有关系。
不是啦，我现在是讲到时候台湾的这个帝国的构成会比较像印尼，
这样太发散了，我们应该全部聚焦在讲英国才对。
没有，基本上我们会扯那么远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怎么对待蒋经国，其实背后牵扯就是你想让台湾变成一个什么样，就是想让台湾变成单一民族国家，或者是多民族的帝国。
因为民族国家比较多啦，帝国比较少啦，帝国就那几个啊，所以帝国是比较难的。
没有啊，问题是民族国家有成功有失败的，现在成功的民族国家只有
帝国也有成功
的失败、啊、对对对对
对，哪有不成功
的失败。对，可是真的比较成功的民族国家也就是欧洲外带一个以色列，然后其他世界上那些后出的民族国家，尤其是想要模仿欧洲的亚洲、非洲民族国家，大部分都是失败。我觉得啦，很多国家之所以会失败，就是因为他国内其实是多民族，尤其是你看中东的很多地方，譬如说我们拿现在打的乱七八糟的叙利亚跟伊拉克好了，他国内就是有库德族、阿拉伯人跟伊朗系这几个民族混在一起。伊拉克里面的阿拉伯人，他就是想要让伊拉克那么大，他就是想要吃下库德族的领地，啊，库德族就是想要独立。当双方的武力又没有绝对性的差距，弄到可以种族灭绝的时候，就会变成那样子，永无止境的打下去。
没有啊，因为像巴尔干地区那些等于是前苏联傀儡国的，他们苏联解体之后也就加入欧洲了。所以就是要做人家小弟啦，重点是要做人家小弟。
你觉得中国垮了之后，他会加入日本、美国，还是加入俄罗斯？
我不知道，但台湾总之是要做美国、日本的小弟就对了。你如果要变帝国，你就要争霸了呢。你可能不用跟美国争啦，但是你总要跟越南
争霸。对啊，可是为什么龟仙会有这么强的危机意识？我们现在看中国虽然很惹人厌，基本上也是因为中国卡在那边，俄罗斯的势力才没有横跨到东亚来。如果你去看过去俄罗斯300年的外交军事战略，就是一直在等着中国垮台之后跟欧美列强瓜分中国，而且它一定是瓜分到最大的一块，基本上可以伸展到黄河一线，然后拿到渤海湾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比中国更可怕，你更难去制衡它强大的敌人在亚洲。
没有啊，就我们想做德川幕府，不想做丰臣秀吉。
对，可是德川幕府那个是黑船还没有来，你把德川家光丢到19世纪、20世纪，他也没有办法搞闭关锁国，因为外国人就要打进门里来了。当然，台湾背后有美国撑腰，而且俄罗斯本质上是一个陆权帝国。所以他不太会像中国那样子很积极的要所谓收复台湾，可是到时候台湾如果没有一定的国力跟俄罗斯对峙的话，会又再变成立陶宛，俄罗斯还是整天在你前面三天两头调兵，三天两头部署飞弹，三天两头演习，然后搞得你鸡犬不宁的，就像现在俄罗斯对波罗的海三小国、
欸、立陶宛也不错、啊、也是欧洲
OK 啊，可是你去问问立陶宛人，如果可以选的话，他们一定会希望在真的跟俄罗斯开打之前，他们的国家可以。
是啊，你难道问他说你想征服俄罗斯吗？他们绝对说不要，他就觉得我在这边就好。
我跟你讲，这很难说、哦。 立陶宛过去它史上疆域最大的时候，是一路从现在的白罗斯跟乌克兰的西半部都是立陶宛的领土哦、喔。
对啦，
所以真的问立陶宛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没想过恢复大立陶宛的荣光吗？龟先是不认为。台湾透过转型正义，透过清算或种族灭绝 ，OK， 是更能够成为民族国家的做法。可是这背后人权问题，虽然我们这个频道是讲权谋的啦，所以人权这个价值可能不是我们这个频道的主要价值。可是这基本上会让台湾民族神话建构陷入一个困境，因为毕竟现在很多所谓的独派，他们标榜的台湾人就是一个很重视西方人权，而且所谓的脱亚入欧，这个欧洲的价值也是人权是主流。如果你今天要搞排华，要搞大流血，要搞那些有的没有的， 你才能够建构你民族价值，在民族神话上你就很难自圆其说你是脱亚入欧。所以龟仙会认为台湾不适合用小鳖希望的那样子的民族国家的走法，所以龟仙认为蔡英文跟李登辉的路线并没有那么难以理解。当然啦，就是对抱有民族国家的这个信仰的人来说会比较难理解。
就为什么瞧不起蒋万安、并不是因为他到底是不是有蒋介石的血统、蒋经国的血统，而是因为至少根据他爸的论述啦，他奶奶是被蒋经国害死、被害者跟加害者做交易，实际上就是承认加害行为的合法性，那到最后就不会有人同情你，因为不会有人同情你，你就几乎是被予取予求啦。基本上蒋万安能够出来就是因为蒋家不行了啦，所以现在蒋家还有说话的人就是骂他说你不是蒋家的、最近还上节目，上民进党节目，现在不说话也是因为反正自己怎么样都没汤丢了啦，反正就烂摊子嘛，国民党烂摊我也不要在美国过好好的，其实就是这样、现在反而是国民党一直绑架他。
我觉得蒋万安他的那种妥协跟蔡英文这种消融完全是两回事，就是蒋万安不是因为他有一个新的主体性，然后他要去吸纳蒋经国过去迫害他们家的那一种主体性，然后去做一个神圣婚姻或什么，他反而是他自己什么都没有，妄想可以靠蒋经国的遗产来翻身，有点像是很穷的远房亲戚，然后为了要谋夺这个财产，然后想办法要弄一个义子的名分。
蔡英文继承蒋经国，但是蒋经国人在台湾混得下去，是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嘛？那中华民国在台湾既然能够混得稳，你也讲过，就是因为228跟白色恐怖，就没有228没有白色恐怖，中华民国在台湾也不会稳啊。要么就是美国收回去嘛，反正你蒋介石不行嘛，显然是不行，对啊，就大家都闹起来。那要么就是中国渗透嘛，也是有可能。那时候美国还没有那么帝国化。他可能会驻足嘛，跟韩战打完他就觉得哇、这个也是蛮难啃的嘛，蒋介石他也很讨厌嘛，就不小心放掉，这样也是有可能。总之蒋介石会混不下去嘛，中华民国会混不下去嘛，那中华民国混下去就是因为有228白色恐怖把台湾搞定嘛，搞定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嘛，这也是国民党史观啦、就是228跟白色恐怖是必要之恶，因为没有他，国民党这群人跟中华民国都在台湾混不下去，蒋经国也混不下去。所以如果你要继承他，就要承认你们这些受害者都是该死的。
错了，不对哦，因为你还记得前面讲的，我们讲帝国这种继承不是不加批判的继承，是由后面的人梳理前面的人的功过，所以我们可以判定他做的哪些是功，哪些是过。然后蒋万安之所以跟蔡英文不一样，就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梳理功过，他也没有这个定义的权利，他只能全盘接受，然后全盘肯定蒋经国。可是蔡英文他在七海园区讲的基本上就是他抗共有功，可是他在台湾就是搞白客恐怖有过。这就是因为蔡英文有他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他是站在自己的主体性去论断蒋经国的功过，然后只继承他 他想要继承那个部分，排除他不想要的那个部分。可是蒋万安是他只能全盘接受，因为他自己没有东西，所以他只能肯定蒋经国做的一切都是好的，所以才会有你说的那个国民党史观可以成立，就是因为哦有杀这些人，所以台湾才守下来。可是蔡英文跟李登辉不用去接受228白色恐怖是对的，他还是可以是批评这是错的，所以蔡英文才说这个东西是可以论断的，他只是去肯定蒋经国反共这件事情。
那你问问看228家属能不能接受。
基本上啦，这种东西不是完美，这就跟红统深蓝也不会接受蔡英文这样子的论述，可是蔡英文这样做就是南瓜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而且这基本上会对蓝营造成威胁，就是他基本上会把蓝营切成一半，然后蔡英文不用吸纳整个国民党，他只要吸纳能够接受他这一套的浅蓝，他就能够达成相对的绝对多数，来把那些不能接受的深蓝跟红统边缘化。那当然反过来说，蔡英文在绿营这边追求民族国家到非跟国民党你死我活不可的人，不见得有办法接受蔡英文这样的论述。那可是我们以选票选举结果来看，郭先生认为这样子的人基本上也就是喜乐岛那些人。
欸，没有，那个众人也是有理性的啊。
有理性的人，他对蔡英文这个虽然不满意，可是他理性分析之后，他还是可以接受。所以
我也接受啊，我没有不能接受啊。我今天就跟你说，今天是来谈心的、啊。
好吧，好好好好，就让你谈心。
哎，算了，就觉得你就很像那些我讨厌的乙粉啊，他们平常都很讨厌蔡英文，就因为蔡英文做这件事，然后突然挺起蔡英文，我觉得受不了。就他们觉得自己跟蔡英文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蔡英文怎么样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民进党怎么样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规限也没办法接受啊。
我觉得没良心啊，也是谈权谋嘛，他们是欣赏他的权谋嘛。民进党一直以来是为着就日治时代打败然后被阉割掉的台湾人反抗中国殖民主义，反抗那么久回来然后变他一部分，有记忆的都不会接受吧。我下一代可能没记忆啦，可能你讲的有可能我可以接受，但我没办法说赞。然后我觉得讲战的都很可怕，就你们是坏啊，你们怎么忍心自己养几十年的孩子，就算是为了家族利益去当自杀炸弹，去当圣战士，你不会哭吗？
你讲这个太强，你讲的太绝对了。好，譬如说我们拿台湾日治时期来说好了，有西莱安或者像什么林少猫那些跟日本人缠斗到一兵一卒的武斗派，可是也会有蒋渭水、林献堂这些想要在日本帝国体系里面去争取台湾人的权利的体制派。如果用你刚刚那样子的讲法的话，就是林献堂跟蒋渭水也是坏吗？我不这么觉得，我觉得你这个真的太强烈，因为所谓的解殖也好，就是抵抗殖民本来就有很多种路线。说难听点啊，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是被殖民之后，然后靠抵抗到 一兵一卒全部翻身的，都是抵抗到后来，两个民族也有互相通婚，然后也有对抗，最后变成的就是一个新的民族的出现，或者一个新的文明的出现。这个也不只是在台湾，这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一样。本来一个国家就是不断的跟外来者，无论那个是来征服的还是移民来的，融合之后出现新的文明，很难有你所谓的维持一个纯种的过去的单一的个体。譬如说啦，就算是你很推崇的现在那些欧洲、英国那些民族国家好了，他们现在进来那么多伊斯兰移民，你觉得他们有可能把那些人全部轰出去？
我们还没建国哎、欸，大哥。
好，那照你这样讲，伊丽莎白的金雀花王朝就是英国，还有英国英法百年战争，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想办法把诺曼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跟那个凯尔特人融合成英国人。
对啊，没错啊，没错啊，我没有说错啊。
但因为他们王统很稳，然后不需要这套神话、啊，我们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我们才需要神话啊。
那我们现在就把那些所谓的中国人、所谓的新住民，然后还有那个福老人、客家人、原住民混合起来，弄成一个台湾人，然后才会开启台湾的民族主义的时代啊，不就是这样子吗？
哦，是啊，
对啊，
没错啊，至少要清算国民党。
你要清算国民党，这个我无所谓。可是你自己去看英国有清算征服者威廉，
不是啊？他那个时候是封建时代，没有民族主义嘛。
我现在刚好灵光一闪，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英国他进入民族主义的黄金时代，刚好也是形成所谓的大英帝国的时代。那大英帝国的时代，他就是把他融合国内这些不同种族文化的人，还有他对付威尔斯人还有对付苏格兰人的经验，把他外推去对付世界上其他被他殖民的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是英格兰民族的黄金时代，然后所以是大英帝国。那这样的话，台湾人在国先来看，台湾人同样可以用我们治理国内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经验，形成一个台湾人的帝国主义时代。那这跟英国的崛起是完全一样的状况，西班牙的崛起是完全一样的状况。
对啊，但是要成功啊，
所以蔡英文就是在干这个事啊。
所以重点是未来到底是这个成功还是我那个成功啊？其实重点差在这里而已，还是都不成功啊。
不，其实这样讲讲，你那个悲怨在我的这个路线里面还是可以达成，不是说 好像你有条件的去消融国民党，就是跟国民党投降，然后你就是不孝子孙，忘记祖宗的仇恨，也不是这样子啊。而且蔡英文没有不批判228跟白色恐怖啊。
国际秩序是有利于民族国家跟帝国解体的，除了美国以外，现在国际秩序是这样，只要美国不倒也大概都是这样啊。当然除非美国撤出亚洲啊，有可能就变你讲的
啊。为什么要等美国撤出亚洲，我这个才会变有可能？
不是啊，就美国把亚洲的自治权交给他手下几个代理帝国啊，然后他们在亚洲混战啊。就像你讲，我们跟越南、跟俄罗斯、跟日本，然后在中国抢地盘，那这就有可能。
这很有可能啊，因为中国之所以会做大，就是因为美国那一阵子就在搞这个东西啊。
对啊，但如果美国做法是像在东欧那样，就是你解体了，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扶植各种小国啦，就分裂出来的小国，那就会是比较像我讲那样。就最后亚洲帝国会越来越小啦，越来越接近欧洲的小国越来越多啦。
可是如果演变成你说的这样，台湾到时候真的会变成立陶宛。如果中国解体之后分散成几个小国，然后日本、台湾跟韩国又不足以强化到可以制衡俄罗斯东扩的话，我觉得到时候东亚的状态就会变成现在东欧的状态。
不过大概不是我们可以选，因为美国怎么做其实也难讲。
我们没有办法决定那个格局，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在那个格局里面扮演的角色。至少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只能变成立陶宛，还是至少能够变成现在的德国那样子吧。
如果是美国就想孤立于世只统治海洋的话，那就是台湾就会往你那边走嘛，那我们就可以来考好帝国主义嘛。啊，如果美国它一直势力一直深入越来越大，那我们就是可以好好清算一下这些人嘛。对啊对啊，就变成是选择题嘛。但你也是有这一群人有这个想法，那才会有路线斗争的问题嘛。啊，所以我跟苏院长一样，是我不会忘记嘛。
我觉得台湾有机会变成大英帝国，就不要变成立陶宛。
这就是看那个嘛，天命嘛，对啊。
没有，我觉得还有一个还有个问题，反正这个你要不要剪进去无所谓，可是我觉得我还是讲一下。我觉得你说我刘仲敬疑犯的状况又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觉得他们会让你那么痛恨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他们跟我一样一开始就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反而是过去他们口中诠释的刘仲敬是比较像你那个路线的民族主义，要成为以色列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可是他今天因为蔡英文做这件事，然后刘仲敬，我没有follow刘仲敬这么紧啊，可是刘仲敬八成是有夸奖蔡英文做这件事。
欸，没有，刘仲敬没有夸奖他，我的解读啦，蔡英文是为了短期的政治利益这么做的啊，以后就是会照我讲的，就是反正会失败就对了啊，但那时候他也 不在任，所以没差，就会有个新的台独政党把民进党推翻掉了。
OK， 好，那就算是这样子，对，就是这些人明明是你那边的人，可是忽然因为这件事情变成我这边，而且他们其实根本就讲不清楚为什么他一下支持你那边，一下又支持我这边。
没有啊，因为他们要的就是连民进党一干掉，没错，他们要一个完全台独，他们觉得民进党已经华独化，你最好也一起消灭。我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啊，对我来说，民进党最好成为开国政党啊。没有，因为他讲那个台独政党，妈的，现在连个屁都没有啊！什么东西啊？是一定会出现吗？不一定吧。但民进党是存在的，哎，我们现在都为民进党打拼啊！难道这些都是过度吗？
你现在讲的才比较清楚，我现在才比较听得懂。你为什么说自己的孩子，然后这样子很坏？因为你前面刚刚讲的东西逻辑没有那么清楚啦，可是 你现在有把它理清楚来，对，就是在这些疑粉的论述里面，民进党只是一个用过则丢的工具，所以他们看到蔡英文现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很开心，因为他们觉得这样之后民进党就会变成免洗筷了。嗯，
对啊，没错，但权谋上也是可以接受，就像我讲的嘛，就看国际局势怎么样嘛。他们骑往那边走，那也是有可能往那边走。没有，这跟权谋就没有关系啊。就是我今天本来就是，
你讲的有道理。我现在不是质疑你讲，我现在觉得有趣的是，他们认为这样子之后，民进党变成免洗筷，然后之后再出现一个更激烈的台独政党，
因为他们希望把台湾民族跟中华民国杂交体全部消灭掉了。啊，民进党有太多这种人了。虽然我的逻辑最后也会变成这样啊，但是说真的，到底会怎么样，谁又知道呢？就民进党最终会变成过度的产物，跟你觉得他变过度很高兴，
就他们把国民党当第二，然后把蔡英文当白二，然后他们觉得他们是共产党。OK 啊 ，OK 啊 ，OK 啊，这我也可以接受了。反正我本人就是白恶的，大不了打一打，最后我跑到另外一个台湾开明星咖啡店这样子。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脸书搜寻今夜聊政治之孤笑比无买，今夜就公告这边啊，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